我们都知道一点，上帝有赦罪的恩典，啊，这一点大家都是知道的。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胜过罪？我相信大家都感到有点困难。这个困难从一开始就存在着，在保罗、约翰、雅各、彼得他们的书信里，几乎每一篇都谈到，直到如今，这仍然是个难题：怎么样才能胜过罪？而不被罪所胜过，啊，赦免是赦免了，没错。但是赦免了之后，我们还是难免犯罪，我们还是被罪所困扰，啊！而且教会里都是已经被赦免的一群人，可是教会里边这些被赦免的一群人中，还不停地出现这种罪那种罪。与其说这是一个理论难题，不如说这是一个实践的难题啊！我们来到耶稣这里来看看他提供的答案是什么。耶稣确实是有答案，答案就是耶稣。那我分三点来讲哈。第一节讲律法叫人知罪。我们现在讲胜过罪，我们首先要肯定律法不能让人胜过罪。虽然我们对如何才能有效战胜这个罪一无所知。我们对怎么阻止人类在罪恶中一直滑下去，我们也一筹莫展，眼看着人类在罪恶中一步一步往下滑。但是有一点我们都知道，知道什么呢？就是各个国家都在搞道德教育，各个家庭都在搞道德教育，表面上有点用，但是在本质上没有用。还有专门用来劝人为善的宗教和律法，从历史的、从宏观的角度来说，也没有什么用处。说白了，道德、宗教、律法都没有阻止人类犯罪，没有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，也没有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，也没有阻止希特勒杀犹太人，也没有阻止今天打开这个新闻，你看到的全是仇恨、攻击、谩骂、诽谤，这个战、那个战、这个战、那个战，这还有贸易战，你都分不清谁说的是真的，谁说的是假的。有没有道德教育？有。有没有宗教？有。有没有律法？有。什么都有，但是阻止不了犯罪。我们个人的经历也是这样。我们主啊，主啊，我们赞美，我们祷告，我们背诵，我们反省，结果我们发现我们还是软弱，软弱，软弱。那怎么样才能战胜罪？很多人说，只能靠律法来警戒我们、约束我们，甚至惩罚我们。但是律法有用没用？只有沉溺于自义的人，他们才会歌颂律法的所谓优美。像保罗一样的罪魁啊，他深深的知道，离开恩典，律法无异于咒诅。没有谁比保罗说的话说得更尖刻、更透彻的。他说是用"咒诅"这个词。啊，律法本身是好的，它显出人的罪，断定人的罪，但是却不能帮助人胜过罪。有一句英文说得好，译成中文就是说，律法是这么一个大力神，它专门用来击杀自义这个怪物。你知道这个话的意思是，律法是来对付自义的。怎么对付呢？让你知道你行不出来，让你知道你该死，让你知道你无助，让你知道你靠着律法不能成圣。因为守律法说到底是靠自己。像我能守律法，我能圣洁，啊，我能遵守。说到底就是蛇在伊甸园里面欺骗亚当夏娃的那句话：你能，你能，你眼睛能睁开，能看见，你能分善恶，你能像神一样。他说到底，魔鬼欺骗人的一点就是你能。律法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能。摩西颁布十诫的第一天，就有3000人因罪而死。而在摩西没有颁布十诫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律法之前，犹太人也照样犯罪，抱怨神，一个都不死。律法有4个功用，第一个功用是显出人的罪来。他说，律法本是外天的，叫过犯显多。注意啊，他的翻译有点拗口，叫过犯显多，实际上就是让你的罪全都显出来，这是第一个功用。第二个律法的功用就是叫人知罪。保罗说，律法本是叫人知罪，因为无人能完全达到律法。 那第一个是显罪，把罪显出来；第二个是让你知道；第三个律法的功用是塞住所有人的口，叫世人都伏在审判之下。真说的解气啊！所有的人谁都闭口，你都是罪人，你都该受审判。不受审判是恩典，受审判是应该的，是不是这意思？这是第三点功用。律法的第四个功用是叫人转而寻求和信靠基督的福音，等着弥赛亚。先知们就向他们传播这个预言，传播这个盼望。超越律法的意是靠着恩典的所赐之意，这个律法是训蒙的师父，把我们引到耶稣基督面前。这就是从旧约到新约的这个思路。上帝做事是这么做的，你不是说你不需要恩典吗？我想让你知道你自己多么败坏无助，让你败坏无助中寻求怜悯，让你抬头看见只有基督才是怜悯的，除了基督以外没有人怜悯你。总之保罗讲，上帝颁布律法不是用来消除罪，注意这个话啊，而是用来击破魔鬼在善恶树下对亚当所说的那个你能那个谎言，叫人知道自己是何等败坏无助的罪人，从而重新投靠神，在神的恩典下不再做罪的奴隶，不再负律法的重恶。律法是人生最重的恶，你知道宗教跟律法是分不开的，一说起宗教人们就想起清规戒律，是吧？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的人呢对宗教是敬而远之，一说起宗教来他们就头疼，说人生本来已经够沉重的了，够愁苦的了，还再加上个宗教的枷锁。我信耶稣了以后，我同学们吃惊，说你怎么入教了？你看入教这个词儿，等于说自投罗网的意思了，因为这个宗教的律法就是沉重的枷锁，就是重恶。所以保罗讲，我们原来是做奴仆，我们做神的儿子就得自由，神的儿子在家里是恩典，不是律法。在撒该的故事里，那些自以为意冲着耶稣窃窃私语，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，那些犹太人，他们本人是不是罪人？是。他们能帮助撒该胜过他身上的罪吗？能吗？不能。没有一个人能战胜自己的罪，也没有一个人能帮助撒该胜过撒该身上的罪。所以满口律法的宗教徒他除了对自己虚伪，对别人论断，加上必要时的残酷之外，在神眼里实在没什么益处。这就是为什么世人对宗教敬而远之的一个原因，也是为什么耶稣指着法利赛人说，你们是粉石的坟墓，你们这毒蛇之种啊，说的非常严厉的话。因为他们不让罪人到神的恩典当中来，他们自己呢又不能救罪人，眼睁睁地看着罪人被律法处死，这是恶人。前面谈到过罪人跟恶人这两个词在耶稣口里是截然不同的。耶稣爱罪人，恨恶恶人，耶稣救罪人，却对恶人说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罪人就是不遵守律法的人，遵守不了律法的人，这个大伙都是。但是恶人是什么呢？恶人就是非要置罪人于死地而后快的人。当耶稣来救罪人的时候，他们都不让救，而且你救罪人我们就钉死你，这叫恶人。法利赛人、文士、律法师和祭司们，就是杀死耶稣的人们，都是恶人。这是我讲的第一点，律法只是让人知罪而已，律法不能让人胜过罪，律法是把人引导到能胜过罪的恩典面前来。这是第一节哈。第二节，只有恩典使人能胜过罪。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课题。当我们说恩典能让人胜过罪的时候，有时候就觉得不以为然，真的吗？恩典不是会让人堕落吗？当年保罗在的时候就有人指责他嘛，你们在恩典中堕落吗？承认道德和律法不能彻底战胜人的罪，但是恩典就可以吗？ 恩典怎么能让人战胜罪呢？我们还是回到耶稣这里来看，回到税吏长撒该这个故事，要让一个贪得无厌的、财大气粗的、臭名昭著的人改邪归正，有可能吗？用律法有可能吗？用道德说教有可能吗？用皮鞭抽有可能吗？他不仅是改邪归正，而且是捐出一半的财产分给穷人，四倍偿还他曾经讹诈过的人，这么翻天覆地的变化，面目全非的转变，怎么可能？不仅是翻天覆地，面目全非，而且就一会儿的功夫，就没说了几句话，耶稣进了他的家，很快就发生的这么突然，这么转瞬之间，而且他发生的这么甘心情愿，这怎么可能？你们想想，这背后的力量到底有多大，多么奥妙，是什么力量？恩典的奇异能力，奇异恩典何等甘甜，不仅是奇异恩典何等甘甜，何等有力量，这就是爱的惊人力量。我们前几天讲过爱因斯坦那封信给他女儿的，爱是宇宙中最伟大的力量。其实我们也谈到过，耶稣基督的名能传遍全世界，是靠着他的爱。世界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像他这么大的爱，空前绝后，十字架上的爱，这完全不是道德和律法可以做到的。虽然道德和律法为了这个恩典营造了必要的气氛，就像黑夜为了黎明营造了气氛一样，黑夜只是为黎明营造一个气氛，显出黎明的光何等灿烂。律法是让人痛苦的，让人知道自己无助、无奈、无望。当耶稣一眼看见撒该的时候，他比谁都清楚撒该是个罪人，不仅是个罪人，而且当时依然在罪里，还没有认罪悔改，这是耶稣知道的。这个时候上帝用的是什么方法来让他改邪归正、认罪悔改呢？我用一个词叫做恩典疗法。没有论断他，而是爱他；没有排斥他，而是接纳他；没有轻看他，而是恩待他；没有把他当成敌人，而是把他当成朋友。我要住在你家里，就像对一个老朋友一样呼唤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结果这一句话，撒该被感动得稀里哗啦，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。从他的动作跟表情可以看出上帝的恩宠，叫他受宠若惊啊，是吧？当耶稣喊他撒该的时候，他首先吃了一惊，你怎么知道我？你真是先知啊，你真是神呢、你也一定知道我多坏了。这个坏人他总是心虚的，你知道吗？他知道人家怎么看他。他说，既然你一下子叫出我的名字，你一定知道我做了哪些事儿。真坏。他正在恐惧的时候，突然耶稣说，我要住你家里。你说这个刺激有多大？撒该不是要认识耶稣吗？他想看看耶稣到底是个什么人吗？耶稣一句话，十几个字，我让你看清我是什么人。我是你的神，我全知，我全能，而且最后一句话是，我要住你家里，我是全善。全知、全能、全善，神的三个最伟大的性格，耶稣用十几个字就表达出来了。耶稣的恩典呢、这么浩大，以至于撒该啊根本就不需要用言语来认罪了，而是直接以行动来悔改。他说，我把我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，我讹诈了谁还他四倍。你知道这对于一个视财如命的财主来说不可思议。恩典之光可以叫一个恶人瞬间变成一个愿意行善的人，就这么奇妙。你说爱的能量有多大？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啊，在家庭生活中，在朋友跟同工的生活中，都是这个法宝。你讲道理没有用，你摆律法没有用，惩罚没有用，开除没有用，用什么办法都没用，但是你去爱他就有用。当然这个爱有时候要忍痛了。保罗讲爱的时候第一句话用的是爱是恒久忍耐，这个爱真的不容易，但是这个爱是真的有力量。所以我第一次读到这个爱的真谛的时候，我看到第一句话是恒久忍耐，真是大吃一惊。我们怎么想也想不到爱的第一句话是恒久忍耐，我们会想到爱是激情澎湃。这可好让你忍耐，忍耐叫什么？我跟你说，真的，那个爱就是对不可爱的东西才能表现出爱。 光只有在没有光的地方才表现出光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所以真正的爱是对罪人的爱，是像耶稣这种爱。好，我下面讲一个小说里边的那个悲惨世界里边那个情节，我前面提到过，但是我没有展开，在这里我们展开。雨果啊，在这个小说里边，活灵活现的诠释了耶稣的精神，福音的核心就是恩典能战胜罪。这就是那个罪犯让阿让，是在恩典感召下洗心革面的。我念给大家听，很简单的一段话。他说：“门开了，一群狠巴巴的陌生人出现在门外，三个人拿着另一个人的衣领，那三个人是警察，另一个人就是让阿让。一个警察队长仿佛是率领那群人的，走进门来，行了个军礼，向主教走去。”我的主教，他说，让阿让先头好像是垂头丧气的，听了这称呼，忽然抬起头来，露出大吃一惊的神气。我的主教，他有些茫然，因为他昨天晚上住在这儿的时候，主教没有说他是主教，他以为主教是个神父而已。这个时候，主教尽他高龄所允许的脚步，快速迎上去。啊，你来了！他望着让阿让，大声说：“我真高兴看见你。”怎么，那对烛台我也送给你了呀，也是银的，你可以变卖200法郎，你为什么没有一同带走呢？让阿让睁圆了眼睛，瞧着那位年高可敬的主教，他的面色绝没有一种人类文字可以表达得出来。我的主教，警察队长说，难道这人说的话是真的吗？我们碰到了他，他走路的样子好像是想逃跑的人。我们就把他拦下来看看，结果发现他拿着这些银器，银器上刻着贵教堂的名字。他还向你们说过，主教笑容可掬地插着说，这些银器是一个老头送给他的，是不是？他在他家里住了一夜，是不是？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你们又把他带回到此地，对吗？你们误会了，这是主教的话。即使这样，队长说，我们可以放他吗？当然，主教回答说。警察就释放了让阿让。我的朋友，主教又说：“您在走之前，不妨先把我送给你的那对烛台也拿走。”他走到壁炉边，拿了那两个银烛台送给让阿让。让阿让全身发抖，他僵硬地接住了那两个烛台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现在，主教说：“你可以放心走了。”哦，还有一件事，我的朋友，你再来的时候不必走后花园。你可以在大街上直接的进来，白天和夜里，他都只上一个活叉。这时，让阿让像是一个要昏倒的人。主教走到他的身边，低声向他说：“永远不要忘记，你曾经允诺过我，你用这些银子是为了成为一个诚实的人。”让阿让绝对回忆不起他曾经允诺过什么话，他呆呆的不能开口。主教说。让阿让，我的兄弟，你现在已不是恶一方面的人了，你现在是在善的一面了。我救赎的是你的灵魂，我把它从黑暗的自暴自弃的灵里救出来，交还给上帝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一个道理，就是跟税吏长撒该那个是一样的道理。用恩典，用爱，征服了一个罪人，使他重生。什么使人重生？律法不能使人重生，恩典才能使人重生。因着律法，服了19年苦役的让阿让，19年来第一次因着恩典流出了眼泪。他后来成了一个成功的商人、市长，更重要的，成了一个仁爱舍己、容神益人的人。他一生是一个恩典的见证。就在悲惨世界里边，各色各样的人当中，罪犯让阿让是一个最好的人，这就是雨果的成功之处。这是我讲的第二点，恩典胜过人的罪。第三点，我要讲一下恩典的创造力。一见上帝，一蒙恩典，人就会改变，这是一条真理。为什么不少基督徒却没有改变？我个人啊，我只能回答，没有见了神而不改变的，没有蒙了恩而不得救的。 虽然呢，生命的改变是一个过程，虽然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，人难免不时还会有软弱和跌倒，但是恩典改变人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，而且是不可抗拒的。除非他压根儿没有像撒该一样真的遇见耶稣，没有像撒该一样真的得着耶稣的恩典。不少虔诚的人担心呢，讲恩典太多会不会使人放纵，保罗那个时候就有这种指责了。我觉得这是杞人忧天，善怎么会使人变恶呢？活在爱里怎么会使人生出恨来呢？创造生命的岂不能改造生命吗？作者不能改写他的作品吗？我们都是神的作品，神不能改变我们吗？加尔文有一句话说得好，这句话说得非常好，他说那杀死病毒的东西怎么会滋养病毒呢？他说恩典是杀死罪的，它怎么会滋生罪呢？那赦罪的恩典岂不是也能让人胜罪吗？对不对？那叫人称义的恩典岂不能也叫人成圣吗？我们常常把这个称义跟成圣隔裂开，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就认为哈，称义是靠神的恩典，成圣靠我们自己努力守律法。错了，那叫人称义的恩典岂不能叫人成圣吗？2000年的基督教里一直有一种错误理念，以为我们虽然是靠神的恩典得救称义，却只能靠自己守律法来胜过罪和成圣，以为神的工作需要我们自己的配合，仿佛我们的神不是独行其事的神，一定要我们跟他配合，神的主权加上人的努力，好像我们得救不是全是恩典，好像我们自己的行为有一份功劳。用保罗的话说，这是从恩典中坠落了。从恩典中坠落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从恩典中又回到律法上去了。保罗很严厉地责问加拉太教会的信徒们，我只要问你们一件事，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，还是因听信福音呢？这是保罗问的。他说你们既是靠圣灵入门，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？你们既靠恩典得救，如今却靠律法成圣吗？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在恩典里，不在律法下，不仅是地位和环境改变了，是我们生命的性质不同了。注意这个啊，在恩典里和在律法下，不仅是地位的不同，环境的不同，而且是生命本质的改变。我举个例子啊，比方说有一个惯偷，多次被抓，受刑啊，坐牢啊，怎么也改不了，一放出来又偷，在监狱里都偷。有一天突然发现他是国王遗失的小儿子，这个时候就被接回皇宫了，从此生活在尊贵和富足当中。他脱去旧人成为新人，过去的小偷变成了今天的王子。国王不是先把他训练成王子的样式，然后把他接回宫做王子，而是当他还是罪人的时候就爱他了，就确认他的地位了。他知道只有在他身边，只有在名正言顺的地位上，只有在完全的爱的感化和熏陶下，他的儿子才会由一个小偷变成王子。难道神不懂这个道理吗？你想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，老父亲欢欢喜喜地迎接小儿子回家，他一定懂这条真理，就是唯有恩典才能彻底改变他小儿子。小儿子要先回家再说，先回了家，在家里你就会慢慢活出爱来，在恩典之中活出恩典来，在水不停地灌进去的时候，他会满意出来，这是生命的满意。所以啊，无论在哪里，每当律法凶巴巴地说先悔改，改好了再回家，你就会听到恩典的轻柔的声音说回家吧，回家就会好起来。做老父亲的就是这种心肠。耶稣太伟大了，耶稣太美妙了，你读到耶稣这些一个一个小故事，一个一个小比喻，还有他自己为人处事对待罪人的那个态度，那个行为，我们不能不被感动。所以我看到有一些僵死的教条的律法的宗教的东西的时候，一眼就能认出来这不是从耶稣来的，耶稣的心肠不是这个样子。而事实的真相是，恩典而不是律法才能产生忠心和恪守，自由而不是辖制才会培养出高尚的人格，赞美而不是恐惧才会结出圣灵的果子。显而易见呢，唯独在耶稣的恩典中， 包含着律法永远没有的超凡能力，足以成全律法望尘莫及的善功。在耶稣的恩典下，税吏长撒该变了，那个淫妇变了，跟随耶稣；妓女变了，跟随耶稣；浪子回头了，彼得也变了，马太也变了，连十字架上的强盗临死之前一刻也变得善良有盼望了，他们都变了。耶稣凭什么叫人一个一个的改变？是什么叫律法下的死人一个个变成了有灵的活人？就是恩典。所以只有爱才能叫我们真实的悔改，只有爱才能叫我们变得可爱。实际上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是绝对被爱，我们就是一个可爱的人。你看见天是爱，看见地是爱，看见阳光是爱，看见雨水是爱，看见飞鸟野花都是爱，这个时候你发现你绝对被爱的时候，你里面的爱就在生长，你里面的爱就在增加，你就慢慢的变成一个充满爱然后流出爱变成一个可爱的人。约翰讲得很清楚，我们原不懂何为爱，爱都是从神来的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啊，主耶稣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带来恩典。你也知道我们这些不配的人，无助无能无望，无才无德，什么都没有。我们从生到死只不过是一眨眼，不管人生显得多么漫长，在你的眼里都是一瞬间。而真正的爱是你永恒之爱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给我们带来我们可以胜过罪的武器，就是你自己的爱。主啊，愿你的爱常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感受到你的爱，让我们慢慢地活出你的爱来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